罗马，哥林多前书第八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八节，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，就祭偶像，祭上帝也好，祭偶像也好，祭偶像当然神会愤怒。那么外邦人以为他们祭得好，他们的偶像会看重他们，我们基督徒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。那神是看我们的内心，但是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个想法，我们应该把最好的献给主，或者我们应该全心献给主。所以你不应该用那个两个寡妇两个小钱的例子，就以为以后你就献两个小钱就够了。那么你当然应该知道是把自己都摆上，但是也不必因为看到戴德森的见证，他要把就是他该奉献十分之一的时候，他实在有很大的困难，那么他需要还这个还那个，所以他实在不想奉献，但是因为神感动，他就还是献了十分之一，结果神很快就还给他。各位对不起啊，我要冒犯很多人了。这一类你没有钱奉献，但是为了遵行神的话你就奉献，然后神就给你很大祝福的，这不是常常发生的。我不觉得十一奉献可以是一个律法，各位，这都要杀头的，讲出来都要杀头的。我不觉得是一个律法。我跟很多弟兄姐妹讲，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，你就不要奉献了。所以我知道讲这个要杀头的，不过你们如果知道我刚刚讲的，我以后也希望继续来说明一下哈。那我当然知道凭信心，我当然听过很多乔治穆勒的见证，不过在人的生活中我的确也看到过，你奉献了并没有马上神就给你一笔收入，实际上是这样子的。我还是说信心，还是说因信称义，至于信心因信称义怎么实践在生活中，那我们的行为就都不能叫我们称义，顾此失彼，你讲什么都会，讲什么做什么都会有漏洞的。我知道最简单的就是说你要十一奉献，你不可以跟外邦人结婚，你不可以离婚，讲这些都是标准答案，而且都是安全的。可是我不觉得只讲这些是对的。我讲伦理讲到这里，如果明天还没有死的话，就是还没有被解聘开除的话哈，就会继续讲。我们的伦理是信心的伦理，自由的伦理。各位，你必须从圣经来看，我讲的不一定对。好，当然这个看，如果第八节讲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，我讲的是祭物，你要颠倒过来也可以讲，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，就是我不是祭神的东西，而我们自己吃不吃的。现在保罗就把这两个放在一起，因为在哥林多、在罗马、在台湾都是这样，都放在一起。各位，你今天在台湾，你不可能有哪一个东西不是祭过的东西。台湾是普遍的，都是罪恶的。所以刚才也有人说了，你这祭偶像的东西怎么可以带回去呢？我的问题是，这个世界有哪个东西不是偶像的东西？这世界有哪个东西？你们看我们中国的历史，这个伯夷叔齐，商朝亡了，伯夷叔齐是商朝的臣子，他亦不食周粟，我不吃你们周朝的东西，就后来就跑到山上去吃野菜，人家说这野菜还是周朝的，他就饿死了。各位，他饿死了还是周朝的人？各位，你在罪恶的世界，你呼吸的空气都是有偶像的。所以在洁净的人什么都洁净，你要有信心。但是因为我们是软弱的，你觉得这在庙旁边总不好，那也很对的。好，不过我们继续看下去，吃也不吃也无损，吃也无益，你也不能太照字面来讲嘛，对不对？如果照字面讲，咱们等一下就不要吃饭了，吃也无益不是吗？不吃也无损不是吗？就你不能那么死板的来看，重要的它的重点在强调你对上帝有信心，物质的东西没那么重要。好，第九节啊，所以你如果刚刚只听到我讲上面那堂课，你就以为康牧师是个大异端，叫我们吃祭偶像的物，那你实在是听错了，也冤枉了。 你记得在14章的时候，保罗是说我们就不要吃。你记得我刚刚也有讲，我就不吃。那个，但是我不吃的理由是不要叫人家跌倒，并不是我以为那些东西会有什么污秽，因为那是属神的，不因为祭过偶像就污秽了。这是自由的，自由的伦理第九节，只是你们要谨慎，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。就你会叫人家跌倒，跌倒绊脚石，跌倒就是不管是减少信心或者失去信心都是一样。怎么叫做有知识的成为软弱人的绊脚石？我们还是说这个软弱人可能是非基督徒，这个软弱人可能是基督徒。我们看下去第十节，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，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，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？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。你们这样得罪弟兄，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吃肉，免得叫我弟兄跌倒。所以各位姐妹马上就说，如果你穿好看的衣服叫弟兄跌倒，你就永远穿穆斯林的，把你全身包起来，只剩下两个眼睛吧。然后你就可能说，为什么要叫他们的眼睛不跌倒，以至于叫我全身不舒服？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上？因为你有爱心，就是这个答案。因为你有爱心，你有爱心，你就牺牲你可能有的自由，或者说你的爱心就表现在自由。那个自由就是你做，你不做你知道你可以做的事，因为你不要叫他跌倒。我们这不是在为别人活，我们这不是懦弱，我们是更大的自由，更大的爱。所以你看到自由的伦理其实有好多的限制，那个限制是因着爱我就不做那可以做的事，因着爱我就做那个我知道不必去做的事。当然我们要说了，我们因为要人家成长，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冒犯他一下，告诉他，小子啊，你这样想法不对，你一天到晚条条框框是不对的。有的时候我们也许需要这样，但总之都要凭着爱心，有正确的知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了解他这段，就保罗是很伟大的。如果吃肉会叫弟兄跌倒，他就不吃肉了。我才不管你，那你软弱，我才不要放弃我该吃的，尤其肉已经这么少了。这都是爱。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是要荣耀主，我们是要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。如果你做这只是懦弱，只是叫人继续在软弱中，那不是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了解这件事，因为在我们生活中，保罗讲的是非常简化的来讲，但是在生活中这个事情可能你想都想不到。你这有知识的，我前面已经讲到知识，神学知识，而且正确的真理，这知识是什么？你这有知识的，这知识是什么？就是别前面讲的最正确的知识，只有一位神，这最正确的知识，这位神创造了万物，这最正确的知识。可是这知识可以叫人家跌倒，可以叫人不信，怎么讲法呢？所以这里其实相当的复杂。好，我想我几乎很难想象有基督敢这么大胆了，但是如果你的知识真的对，你可以这么大胆。你呀，有知识，有神学知识，你的知识就是说万物都是神所造的，存着感恩的心领受，没有可弃的，这是洁净的，因为是上帝造的，不因为拜过偶像就变脏了变坏了，这都是正确的知识哦。所以即使在偶像在庙里面，这个在我们台湾就特别多了，在我不知道温州的庙是什么，在台湾一个祭拜的节日也很多，然后台湾那个庙宇常常非常世俗化，所以吃喝嫖赌的都有，甚至卖毒的都有。好一点的像慈济啊，他们那个很世俗，佛光山也是很世俗，跟政治啊跟这些都来往，坏一点的跟黑道挂钩也很多，这个这都很邪恶。但我要讲的是一个，哇， 他们能够这样发展的理由也就很清明。他们庙里你可以庄严肃穆的去拜，但庙里也有很多愉快的吃喝玩乐，尤其在庙会的时候，哎呦，台湾悲哀的地方就是不止在庙里面，街上也常常就大街上那些常常就是把街道拦起来，然后就是摆酒席，今天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庆典，就请人家来吃，你要去吃也都可以，在庙里也吃也可以，那都不是素的哦，那都是荤的哦，那都是很好吃的哦。台湾的很多是道教的，不是佛或道佛混的。所以呢，有一个神学生，有个神学家，有知识啊，他就去庙里吃了。对，各位，我猜，我如果要找小东，我怎么找都不会去庙里找嘛，除非他在庙里传福音啊，否则这应该不会去庙里找，尤其不会在庙会吃酒席的时候去。可是保罗就假定了，我猜是假定，有一个人很有神学知识，他知道可以吃，他就在里面吃了。吃了呢，他说这个人就放，这个人的良心软弱就放胆去吃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，各位注意，这个软弱的人是没有这等知识的，他并不知道你吃是相信有位独一的真神，他并不知道，他不知道你吃是相信这个祭过偶像的物是上帝造的，是上帝养的，是神的物，所以那个是属你的。他并不知道，他没有念过神学，他如果不是基督徒，根本连最基本的要道都不知道。他如果是基督徒，他也没有念过，他只是跟我们当中很多人一样，以为祭过偶像的就是属偶像的。那么如果他是认为，我们先到字面来讲哈，如果他是软弱的，看到你有知识，那我想他多半是一个非基督徒，或者说他是一个软弱的基督徒，他信了耶稣，但他不知道耶稣是全地的主，他信了耶稣，跟很多异教徒或跟今天很多华人基督徒一样，认为这个世界真神和偶像分江而治，真神在管哪里呢？真神在管神学院，偶像在管哪里呢？偶像在管那100公尺外的那个庙，这里是上帝的地方，那里是偶像的地方。他的知识是这样，各位，我不知道你现在上了2天课，已经知识有没有进步了？你的知识应该是那位上帝，我们所信的上帝，既管那个庙，也管这个神学院，这个田，这个天，这个地，你看到的一切，你没看到的一切，都是他管的，都是他造的。你如果没有这个知识，那麻烦了，那你的神学很错误哦。神在掌管一切，当然我们也讲过，神管理一切的方式不一样，他跟管魔鬼跟管天使的方式不一样，他管尼布甲尼撒跟管格里汉的方式不一样，他管基督徒跟管佛教徒的方式不一样，这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现在也先都不要讲了，最重要就是他让我们信靠他，敬拜他嘛，他没有把这恩典给其他人。好，那个软弱的人，他放胆去吃祭偶像之物。我的解释哈，我的了解，就他以前不敢吃，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，反正他不敢吃。现在一看，有一个基督徒他来吃，那个放胆吃的意思就是，他有一个了解，就是一个基督徒可以拜真神，也可以拜偶像，因为你吃就是分享偶像了。所以他也去吃，他以前觉得，假如他是一个佛教徒，我不要信耶稣，因为信耶稣就不能信佛。哎，今天看到有一个人在佛教的庙里也吃祭过偶像的东西，哎呀，我以前完全搞错了，我以前以为基督徒就不能拜偶像，今天看到康牧师在里面吃，我才知道原来基督徒可以拜偶像，那我也要信耶稣。也就是说，我既拜偶像 也拜真神，我既吃偶像的祭物，也分享教会里面的一切。这个人因为你吃，就从救恩中，或者可能得到救恩中失落了。因为我吃那个意思绝对不是说可以拜偶像，但他没有这个知识，他以为去吃就跟祭偶像有关系了。这个知识不是这个，或者这个缺乏知识，或者这个错误的知识，不仅是佛教徒会有，基督徒软弱基督徒也会有。对不起，我相信包括很多人说不可以吃偶像的就是这样，因为他会觉得你一碰到祭偶像的东西，你就是被偶像沾染了，这是错误的知识。但是我们不能防止人家有这个错误的知识，所以你要怎么样，你就不要让人有这个知识，你就不要去吃。我再说一次，你不吃不是因为那个东西本身是脏的是坏的，你不吃是因为你不要它跌倒。你的知识应该是那个东西是属神的，祭过一万次也是属神的。因为前面讲得很清楚嘛，偶像算不得什么，偶像根本不是什么东西，偶像根本没有法力。你要凭着感恩的心吃都可以，但是你没有这个机会去说这些事情，人家是软弱的。那么他并不知道，他只看到你在吃，他也没来上神学的课。可能这个人就是他认识了，或者他愿意信靠耶稣，但是他信靠耶稣他真理认识的不够，他一看到你去吃，他觉得哇，信耶稣真好，可以拜真神也拜假神，然后他就成人了。这你是得罪弟兄，所以你不要吃。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回到第九章，不过我们先到第十章，因为保罗又讲这件事。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四节，我所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。我好像对明白的人说，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啊。对明白的人说，这应该也是对有知识的人说哈。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的。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，那吃祭物的岂不在祭坛上有份吗？我是怎么说呢？岂是说祭偶像的物算得什么呢？或者说偶像算得什么呢？那算不得什么，也就是那不是什么东西。但是那虽然不是什么东西，他们是在祭鬼，不是在祭神。我不愿意你们跟鬼相交，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，你们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。我们可惹神的愤怒吗？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？从这里来讲，保罗也很清楚再一次澄清，你不应该去庙里吃东西，或者我基督徒大概绝对不会有人去庙里吃东西的，你不应该吃祭过偶像的东西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好像矛盾了。各位，这就是需要解释的地方，也就是因为解释有这么多冲突的地方，因为那经文好像有不同的解释。前面明明讲是不要吃，可以吃，现在又讲说你就不要去吃，其实两个完全没有不一样。就是你吃会引起人家的误解，或者你吃是觉得说这一点也就很遗憾了。这一点今天在台湾的天主教，其实天主教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毛病，我觉得很多基督徒也开始有这个毛病了。丁光训主教那更明显了，就是世界大同，就是台湾的天主教跟台湾民间的宗教常常互相交流的。丁主教好像家里也有一副弥勒佛的像，他可能他当然不是一个基督徒啦，所以他就觉得可以。但我们基督徒要在每件事上，不只是在祭拜的事上，我们不跟这世界的鬼相交，所以矛盾的哈。从一方面来讲，我们自由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；从一方面来讲，我们在任何一件，我们要像旧约一样，食衣住行娱乐都要表达出我们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。
不过我们跟旧约一样，跟非基督徒表达我们跟他不一样，我们又不是形式上照旧约的，因为我们都吃，我们是心灵更坚强的说，我是属主的，我或吃或喝做每件事，我总是要尊主为大的而行。所以各位，不是在庙里吃东西的问题，我们大家都不会到庙里吃东西，而是我们吃东西的事情。我们吃东西、看电视、做每件事都不要跟鬼相交。我们吃东西、做每件事情，我们都要想到我们是主的人、主的身体。我们在吃喝每件事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跟我上一堂讲的，跟主的圣餐连在一起，不是说具体一定连在一起，而我们想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主的肉、主的血，我们是主的人。所以不是某一个时候、某一个场合、某一个地方你才属主的人，你在任何一个时候、任何一个地方都是。那这里表现重点还是在你的心。所以好，下面这段讲完了，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了。我知道你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困惑啊。23节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所以因着因信称义观点，的确我们都可以行，但我们要行的不是什么都行。我们如果行错了，我们认罪悔改，我们还是自由的，可以得到赦免。但是我们也不因为认罪悔改得到赦免，我们就故意犯罪。我们从一开始就希望行有益人的事情，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这个话也只要先提醒一下，这句话很像儒家讲的，这句话尤其像共产党讲的，绝不为己，专门为人，对吧？哎呦，这跟共产党跟我们讲的一样啊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求别人的益处。可是我们基督徒不是不看重自己的，我们跟儒家跟共产党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们为人没有错，我们不为己没有错，但我们有一个他们没有的，因为主凡事为我。各位，如果这句话你忘记了，我们就不过是一个儒家信徒，一个共产党徒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做的半死、牺牲的半死，然后命很苦的人而已。你一定要建立在主凡事都在为我，包括前面我们得到主的身体、主的血，我们因为白白得到恩典，所以我们白白舍去。你忘记这一点，就只是一个很劳苦的人，也没有功高了。好，25节，你看到好像都是保罗在讲矛盾话，一下说可以吃，一下不可以吃。凡市场所卖的，你们只管吃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缘故，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。他之所以这样说，就跟我们在台湾状况一样，我们台湾所有的东西都寄过了，因为台湾是很拜偶像的，很拜偶像，所以这些农夫啊、养猪的，那个猪都，那个猪尤其送到屠宰场，大概都寄过了。那用运猪的车的那个开卡车的人，大概也出去都祭拜过。各位，实际上我们在台湾，如果是这个神学院，我们都不能在那里读书哎，因为任何一个建筑物在建筑的时候都祭拜过了。我们台湾很迷信的，任何事都要请法师来主持一下。各位，我也看过很多的车厂，那个车厂在建的时候也都祭拜过，要求神明保守，包括日本人的。所以基督徒，如果你是有个软弱的良心的话，你就不要在世界上活了。这个世界上每个东西都被祭拜过了，那就你要回到前面所讲的，不因为被祭拜过就属偶像了，一切都是属主的。各位，这个其实跟你们现在有关系，你们现在并不是拜偶像的问题，虽然有一天拜偶像我看也会成为问题，这你跟共产党合作的问题，跟共产党配合的问题。你是全世界，假定你是一个最反共的家庭教会的带领人， 你对共产党有血海深仇，他逼迫了教会啊，你虽然也很爱他了，但是你为他祷告，但是你绝对不配合，你绝对不登记，你绝对不做他，你不做这些事情。各位，我们假定你是家庭教会的一个农夫，假如那片田就是你耕的，你每天好好祷告爱主，你绝不参加三次教会，你天天耕田，你只要努力好好耕田一天，你就在替共产党办事一天，你能否认我讲的话吗？这我刚刚讲的伯夷叔齐啊，你死还是周朝的人啊。各位，你在共产的社会，你在该杀的社会，你在任何一个社会，不是你愿不愿意的，是上帝吩咐你要忠心的。而你在忠心的时候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纳一毛钱的税，你就支持这个政府，你不能改变这个事实。那么那是共产党，罗马时代是该杀。有一天你可能会到一个回教国家，一个佛教国家，你做的任何事都是效忠于不仅那个政权，而且是那个政权所拜的神明。你在那里要自杀吗？各位，但以理要离开巴比伦吗？各位，各位，摩西不能学约瑟的东西，学埃及的东西吗？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信靠上帝，我们的身体看得见的部分还是在上帝所托给不信主的，包括可能是拜偶像的政权在管理。你的食衣住行娱乐睡吃的喝的都跟这些有关系，你存着感恩的心感谢上帝都可以吃，不要因为他祭拜过了。当然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你就只吃蔬菜白水吧。不过我只是告诉你，那个蔬菜白水起码在台湾也祭拜过了，你就只有饿死了。如果你说我就喝雨水，那么照台湾的灵恩派讲，台湾笼罩着一片邪灵，那个雨水也是在也在这上面，这就叫良心软弱啊，我们就怕嘛。但是我们也不能一下就有那个很大的信心，而且有很大的信心，我刚刚说了，保罗说了，你容易绊倒别人。好，所以他就讲，实在市场上的祭拜过你就吃吧，你良心不安你吃了。那另外一个情形就是也是祭过的，但不是在市场上了，就在庙里了，或者是不信主的人家，他在那个庙，在那个神明的生日的时候请你去复习。27节，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，你们若愿意去，凡摆在你们面前只管吃。这是保罗，各位，只管吃，可以吃，都是按真理可以吃，按着爱心就不要吃。而这两个是可以并行的，这两个又是我们不喜欢听的，因为我们都喜欢听一个标准答案，简单一点就好。可是基督徒不是只有标准答案，基督徒需要去思想，需要认罪，需要悔改，需要去反省。好，大概他的情形就是，这是一个我们台湾叫拜拜，不知道中国大陆有没有拜拜，就是某一个神明的生日，然后就请，然后都会祭拜，然后就请大家来吃，然后常常还演戏啊。我们中国以前都有这个风俗，来演戏嘛，就是既有戏看又有东西吃。好了，你正在那里吃，这有人就跟你讲，这有人呢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，反正这个人大概是也是软弱的人。有人对你们说，这是献过祭的物，就要对那告诉你们的人，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。可以吃，但是不吃，不吃因为良心，那个良心不是你的，因为你良心很刚强，可以吃，为他的良心。为什么是为他的良心呢？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，两种情形你会让人家绊倒。一个，这个基督徒很保守，他看到你去吃就论断，就批评，就生气。这不管是吃 或者喝，或者你穿什么，他就批评论断，然后他就不跟你来往，他就断绝交通，他就回报你。哎呀，这人良心软弱，你为了他就不要让他软弱吧，不要他一天到晚发脾气定罪你吧。那另外一个就是不信主的，或刚刚信主的，或有心要信主的，但是他的信心实在很软弱。他最软弱的地方就是他觉得信耶稣很麻烦，信耶稣就不能拜别的神了。而你一吃，他就想，哇，这太好了，那我们可以拜别的神了。那如果你这样，你就让他失去救恩了。这个是前面十四节到十九节所讲的，你让别人信主的但软弱基督论断你，这是第三十节讲的，你谢恩了，可是别人会回报你。所以你做什么，不论吃什么喝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那我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好，这是吃祭偶像的，这是吃东西的事情。那么其实别的事情也是一样，我们下面看第九章，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九章。我第一节，我不是自由的吗？我不是使徒吗？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？啊，这都是使徒的权柄啊，这要见过主耶稣的。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？好，别人不是我总是，所以他有权柄。这个权柄包括什么呢？包括靠福音吃喝，包括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，带着一同往来，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。这个经文不是很好解释，他讲的那个还是跟吃有关，就是我靠福音养生，这是我的权利。各位，这一点呢，在对你们来讲，我这样的身份的人就恐怕有责任要为你们争取这个福利。当然我不在温州，所以我大概没有这个权利，我也没这个身份，但是我知道，对不起，就帮你们出发一下牢骚吧。这跟吃肉其实原则一样，我们前几天已经讲过了，你们去教会应当，当然我们说不出口，但应当有人跟你们替你们争取你们的薪水，而且要固定的薪水，而且薪水要好一点。这我都知道你们说不出来，这保罗在这里其实有替你们说了，靠福音养生是应该的。好，请各位原谅我一再重复啊，我觉得这些重复都不是浪费的，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。重复就是伦理实现在这个世界，只要实现出来，只要定出实践的规矩，就一定有流弊，就不可能有一个是绝对正确的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。传道人要有薪水，而且要有固定的薪水，而且传道人的薪水应该要比照，比如说公务员，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，这是一件好事。像我们信友堂长老们，我想应该是懂事吧，很早就定出一个标准了，传道人的薪水比照什么什么什么，就他是博士应该怎么样起薪，他是什么怎么样起薪，他应该有什么福利，他应该有什么退休的制度，都有了。这是全台湾最进步最优秀的教会，我姑且这样说，有这个，绝大多数还没有，你们大概再等一百年吧。我不知道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应该有些制度。理由很简单，传道人也是人，基督徒也是人。基督徒这个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我们这两天前天讲的第一个部分，我们跟世界是一样的，为什么不应该有一些制度，不应该有一些薪水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应该这样也比较好。但是有没有流弊？当然有流弊嘛。当然会不会传道人也变成故宫一样，当然会不会传道人也是啊，因为你是硕士进去的，就没有博士进去起薪高，然后制造一些纠纷嫉妒，这都可能。 然后我们可能因为传道人要不要有上班下班的时间，我们有啊，我们其实也是教会有几位包括长老和传道人过劳而死，真的是很早就死了，40-50岁，去年那个我们的长执会就非常紧张，这下大家都死了怎么办，那就很好心啊，就有人就定我们传道人一定要不可以过时间，规定你一定要休假，规定你一定要下班，有这个一个礼拜必须只工作40个钟头。哎，各位你们听了很想来信友堂了哈，一个礼拜只可以工作40个小时，不可以加班啊什么的，就不可以过时间，这都是好意。但是我当然可以想到很多流弊嘛，当然我也可以想到很多人说这都是故宫，你看以前哪有什么上下班的，随传随到，爱主应该是，各位我都知道，但是那一种老派的没有规矩也可以有很多流弊啊，就是真的叫传道人累死啊，真的叫羊群没有牧人啊，真的叫羊群没有草吃啊，因为你让传道人没有读经的时间，没有进修的时间，没有祷告的时间，没有休息的时间，这都不对的。好，各位你说不对那要怎么办，那凉拌没办法。我们只要定出规矩，我再一次说就都有流弊，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定规矩，而这些规矩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不能因行为称义，因律法称义，因为都有缺点，但我们就试试看怎么样改得更好一点，更好一点。所以传道人有薪水，起码在这个时代可能在可见的50年应该有薪水，应该优厚点，也是应该的，也是好的。包括韩国是非常尊重传道人，我也听过有长辈在我们台湾讲，他在想传道人薪水的时候，他在想传道人身份的时候，他希望也许传道人像幼稚园的老师是最好的。哎，我觉得这样讲也很对，幼稚园老师我不知道在中国，幼稚园老师在台湾薪水不是很高，但也不是太低，那大概我们就比较合理的就是我们传道人薪水太高不敢去想它，太低也不太好。幼稚园老师的身份地位不是太高，不像大学教授律师，但也不是太低，我们也不希望传道人的身份太高以至于我们骄傲，也不希望太低以至于人看不起神的传道人。各位这些都不是绝对的，不过你自己在主面前可要有那个自由，你在主面前可要有那个自尊。显然在有一段时间，照字面来看，就是保罗写哥林多前书9章的时候，一个牧师有权利到一个教会然后娶一个姐妹做老婆，我不知道那个过程是怎样，起码保罗是这样讲的，可以到一个地步，像有些异端，那个姐妹就做我老婆，可以这样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圣经没有讲。不过你要看到保罗说，我们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，带着一同往来，也有流弊的。各位，我出来讲到，很多地方都说你怎么不带老婆出来？我都没有讲。你们给的飞机票只有一个人，啊，我就是，当然我不会这样讲了，我只能说啊，因为他有很多的服侍。可是后来又有人讲了，哎，讲的也对，他说康牧师，你这样出来一个人服侍是很不好的，容易出问题，单身的嘛，这我承认。所以各位，什么都有问题。在人间就不可能因行为称义，只能因信称义。你带出来哦，哇，这那我现在也体会到。另外我曾经碰到一个老牧师，他在美国台湾，我们每次请他来教书，他都有个要求，他要做商务舱，他要做舒服一点。好，我最近也开始有人讲了，哦，那美国教会有钱请你们出来，应该给商务舱，不是经济舱的。 我当时都笑一笑了，这些都是不能讲的，这些讲什么都会叫人跌倒的。你说对啊，商务舱才好，哦，这么爱世界，
对，一定是。
可是我们曾经碰到的，就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要请个老教授来的时候，他要求要做商务舱，他是有理由的，他年纪很大了，他需要睡眠，他身体又不好。但是我们在人间没有办法齐一化，就律法都是要普遍应用在每个人身上，但我们没有办法齐一化，就有一些弹性。各位再一次，这些不要觉得很悲观，显然你们掉一下口水吧，就是在使徒的时代，他有权柄到一个教会说，那个姐妹你是做我老婆，然后我要带你出去传道，然后你要出别的教会要出钱的，要养他的。哎，哥林哥前书第九章这样讲的，他说保罗甚至很生气啊，第六节，唯独我与巴拉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？这意思就是说保罗不能靠福音养生，你知道吗？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在这里都是这样，这个做工不是做主内的工哦，这做工是支帐篷，我非支帐篷不可吗？为什么我非支帐篷不可？因为你们不给我钱呢，你们不给我旅费，也不给我饭钱，所以保罗说我们没有权柄不做工吗？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啊，你们怎么都不给我们？就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。各位，保罗是何等伟大的使徒，保罗是何等爱哥林多教会，保罗是何等有权威，他也被哥林多教会虐待，以至于他在那里工作没有薪水，他终于有机会写了这句话，那我们受点委屈算什么呢？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？有谁摘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？有谁牧放牛羊不吃羊的奶呢？然后他说这不是人的意见啊，这不是自然的伦理哦，这也是恩典的伦理哦，神在摩西在律法上这样说，然后神挂念的不是牛哦，是我们人哦。所以保罗讲的很庸俗，哎，这个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，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。什么叫很庸俗？这句话保罗是在讲说，牧师去讲道当存着有很好的车马费去讲道，这保罗的意思哦。保罗说的哦，最起码我去要有好的待遇。你说不是了，他的意思是说去讲道希望有人悔改，不是，我们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，这算大事吗？他讲的就是你要给他吃给他喝给他待遇。各位，这些今天在华人教会讲的会叫人下巴都掉下来，表示我们已经偏差，连那个常识都没有到什么地步了。不过也不必难过，因为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，所以让我们服侍主就欢喜快乐吧，你们现在笑是很好的。保罗说我有这个权柄，就是我可以这样要求，但是我从来不这样要求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说我宁可死也是这样。所以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我们可以饿肚子，可以不吃东西，可以受委屈，可以穿很多的衣服。各位姐妹，你为了福音的缘故穿很多衣服，我的意思就是说不露出任何一个东西，只有露一个眼睛，因为弟兄太软弱、啊、我们是11:40下课吗？好，那我们先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帮助我们能够很喜乐的学习。如果你允许，你给我们恩典，让我们甚至能够学习很喜乐的背十字架。主，我们大概不可能，我们总会流泪，我们总会自怜，我们总会觉得委屈，但求主让我们能够感恩，因为这个路正是我们主耶稣走过的路，这个恩典正是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。但是我们还是求主保守我们平安，我们还是求主保守我们，若是可能 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。奉主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
好，我们下课，谢谢大家。